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讲题。那上个礼拜天呢，我们英文堂，我们看英文堂第一次的联合聚会。那我不晓得大家觉得怎么样？很好，对，没错 ，Raymond， 对，好。从大家表情呢，我可以看出来大家都很兴奋啊，不管是中文堂或者英文堂啊，我们都很兴奋，我们能够一块联合一块来聚会。所以呢，以前我们在以弗所书呢他就特别提到说，耶稣基督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耶稣基督使我们和睦，他将两下合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对，那当然说这个经文呢，主要是针对以色列人跟外邦人中间分隔的墙。这时候神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把它拆开了，使两下能够合一。但是我们可以把它应用为我们跟英文堂中间，我们因为文化还有语言中间的隔阂，但是呢，神我们借着我们同一个信仰，神已经把那个拆毁了，使我们能够两下合而为一，能够成为一家人。好，这真的是唯有在信仰里面，我们才能够这么真心的来相处。那我们今天呢上个礼拜呢安吉牧师他过来讲彼得前书第一章，那我们就继续来传讲彼得前书的系列主题。那今天的题目呢，为何拣选我？那有一首诗歌呢，就叫做为何拣选我。他的歌词呢就提到说，主你为何从万人中拣选我做你的儿女，你知道我的过患那么多。是的，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每一个人并没有，当我们坐在这边，我们看到外面的人，我们并没有比外面的人好。但是我们思想说，为什么神他拣选我们为什么拣选我们？那我们从我们以前的教导，从我们以前的信息，我们知道我们所以会被拣选我们所以会在这边，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有多么好，而是说神对我们的拣选。那当然是当神拣选我们的时候，也是因为我们的信。好，那这中间的关系呢，以后我们有时间我们再把它讲清楚一点。好，那可能大家可能会觉得说那也没什么，我就是基督徒跟没有基督徒可是呢，这差别挺大的这是永生跟灭亡中间的差别。好，如果说你们想一想永生就是你能够永远的永远跟神在一块，享受他所给我们的基业。那灭亡的话，那并不是人死如灯灭，好，圣经上不是这样告诉我们的，我们可能要受到永远的惩罚。好，那到底是怎么样惩罚？那我们现在他没有讲到这个细节，但是这也是给我们一个警惕，永生跟灭亡事实上是差别很大。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们被拣选了，我们是有福的人，那我们是不是就坐着我们就是反正就是礼拜天来教会，那我们就是基督徒那我们回去以后还是照样过我们的生活呢是不是这样子事实上是不是的在上个礼拜呢，安吉牧师他就特别用彼得前书第一章，他还提醒我们说他神拣选我们，事实上他是有一个目的的，有一个使命在我们身上，他要我们用着敬畏神的心那过着圣洁的生活，等待主耶稣他第二次的再来。那我们今天呢，我想我们就由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来看，要怎么样具体的把这样的生活能够行出来。好，首先呢就是除去一切不好的思想和行为。好，那在虽然说我们已经变成基督徒了，那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感觉有时候我们的思想里头我们还是有一些不好的意念，那我们的行为有时候在某一种情况下呢我们可能 会做出一些不好的行为。那这边呢第一节告诉我们说，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好，他告诉我们说要弃除这些，首先就是恶毒。好，什么叫恶毒呢恶毒呢就是一种不好的念头，我们想要害对方或是对对方不利的心。我不晓得有没有 有时候呢，心中可能对一个人恼怒，我们可能就有这种心哈。那啊，我就听到说啊，有一个弟兄呢，他在一家公司上班，那这个老板呢，他非常的苛刻啊，不但给他们的薪水呢不高，而且呢工作环境也不好，所以呢他就满怀怨恨。那后来呢啊，这位老板呢，哎，他变成基督徒了，他太后悔他以前所行的，他就开始改变他们的工作环境，然后呢他也给他们的薪水啊调高。可是尽管这样呢啊，有一个弟兄呢，他还是想到以前老板对他们苛刻，一想就有气，所以呢他就在公司里头呢，他就啊制造一些公司里面啊对老板不利的话，说啊这个老板以前多么的苛刻，多么的不好。那这样子的话呢，这个就是一种恶毒的心哈，一种心中还怀恨在里面的心。那同样呢，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可能在家里或者在教会，甚至在教会呢，我们可能是说，哎，看到一个人我们就是不顺眼，我们看不惯他的原理，看不惯他的一些啊事情，说不定啊在做事情的时候你也受到他话语的伤害，这时候你可能就是内心就一直记挂在心啊，甚至怀恨在心。那在这种情况下呢，甚至看到对方就生气。那当然说啊，对于我们这个刚开始的教会，我们不可能比较不会有这种情形。但是我以前待过的一些教会呢，我就听到有一些弟兄姐妹，哎，他们当看到谁，他就说啊，他有来，他就不要来，好，那就是怎么样？因为他内心啊就有这一种记恨的心，有一种恶毒的心，哈。那当我们有这个心的时候呢，我们就很难啊达到圣经所教导给我们的彼此相爱，因为我们看到他就有生气了，好，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可能照圣经所教导我们要彼此的相爱。那所以呢，我们要求主耶稣他不喜悦我们这种心，我们要把这些弃掉，好，让他能够帮助我们，好，教我们能够弃掉这个心，能够彼此的相爱。那我们再来看诡诈。诡诈呢啊，其实这都很简单，就是当我们啊用一些不实在的手段或是话语来达到你的目的，用欺骗的手段，那这个就是诡诈。那我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就是说啊，上两个礼拜呢啊，我们到一个教会，那讲到呢是一个女的年轻的传道啊，女的传道，然后他就提到说啊，他以前啊，他也没有读神学院之前啊，他就曾经在一家啊公司上班当会计。那有时候呢啊，供应商一直跟他催款哦，说你们怎么没有把支票寄过来啊？这时候呢，他为了好好应付，免得他一直在那边，免得说他一直来找他麻烦，就跟他说啊，支票已经开出去了，啊，已经寄出去了，过几天会收到。啊，等到他啊变成基督徒，而且去读神学院，他想到这件事情，他都觉得说啊，自己做得非常不对，啊，就是觉得说这是一个欺骗的手法，实际上是不对的。那不枉我们基督徒，我们要常常反省，我们是不是？啊，还是保留以前的习惯，说我们只要我们还是一样可以啊，用一些手段，用一些方法，让我们能够达到目的。那同样的，我也想到说，哇，我在啊读神学院之前呢，啊，我也在啊市区里头啊市中心开一个电脑店。那我想到说，哇，当客人来啊跟你讨价还价，哇，讲啊，有一次呢啊，他就跟我讲一个价钱，我就随口跟他讲说啊，不可以，这个价格已经。啊，不够成本，好，我这样讲。可是当我讲完以后呢，啊，完等到客人走以后呢，圣灵一直的责备我，啊，一直说你这样讲不是，啊，你这样不是说谎吗？事实上，他讲这个价格，我卖出去还有一点点利润，只是利润不多而已哈。所以呢，啊，从那时候开始呢，我就再也不敢讲这句话了。我就当客人来的时候，他讲价，我可以跟他讲说，对不起，我没有办法算你这个价格，好，这样就可以了。我想从这个小地方都可以让我们反省说，我们是不是还存有这个诡诈的心。那再来呢，假善呢，就是假冒为善嘛，哈，就是明明自己没有这么好，可是呢你就装得好像自己很好的样子，哈，好像让别人觉得说你自己很好。那这个呢就是像主耶稣呢，他一直在啊，他一直指责法利赛人啊假冒为善，因为呢他们在人前好像外面显得好像一副很有公义的样子，可是里面呢却装满了一些啊不法的事情，内心想的事情，内心不好，但是装的又好像很好的样子。那我就在网络上看一个例子，看一个故事，他讲到说啊，有一个教会的师母呢 他就说啊，我巴不得我的先生呢都永远能够在教会在台上啊，因为当他在台上啊，在教会的时候呢，哇，他的表现是这么的好，讲出来的道理是这么的动听啊，但是呢，回到家里的时候啊，却不一定是这么一回事。好，那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啊。当我们啊，当我们里面跟外面不一样，在教会跟在家里是不一样的时候，那我们必须要反省说，哎，我们是不是啊，还是保留那一种假善？好，那当然是我也知道说，哎，有时候我们当我们看到圣经上给我们教导说我们要爱人，那我们就希望能够好好去爱人。可是当你去爱的时候呢，啊，又发觉自己的生命不够，心不够，真的不知道表达怎么样去爱他，那心中就觉得说啊，自己嘴巴说很爱他，可是自己又做不到，这是不是假善？其实不是的哈，像这一种的话，是因为啊，你生命还不够，那没有关系，你可以去做。当你做不到的时候，我们就回过头来啊，当我们一起做，我们才知道我们自己不足，那我们就可以啊，好好到神面前求他光照我们，让他所给我们的新生命呢，能够自然的成长，能够成长，让我们能够打从心底能够表现出那一种爱。好，那还有一种毁谤，好，毁谤，可能毁谤，我们看到这个名字就觉得啊，我不可能犯这个错，对，但是呢，啊，也有可能无形中我们也做出来了。毁谤就是用一些不实的话造成别人的伤害。那这种情形有时候是一种恶意的，就是故意，本来没有这事实，你就加油添醋在那边，哦，就是有意把一些谎言怎么样来 去说别人，造成别人的伤害。但有时候呢，可能我们只是啊一种加油添醋啊，他只是做这样，你就再把他加一点东西，而且呢啊避重就轻啊，对他有利的话不说，但对自己有利的话就拿出来讲。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事实上也是一种毁谤。好，那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弃除这些。当弃除这些以后呢，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怎么办？再来呢，就是爱慕啊，纯净的灵奶。好，就是当就是在第二节跟第三节啊告诉我们的啊，好不好？还是一样啊，请你们帮我来读第二节跟第三节。好，预备，请。好，这边呢啊，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好，什么叫灵奶呢？我想大家应该啊，在这边我们已经半年了，大家应该知道，水莲姐知道吗？灵奶，好，灵奶就是神的话语啊，就是圣经啊，圣经里面的话。好，那这个经文呢，告诉我们说，我们啊，要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那我想呢，当过父母的人啊，应该都知道，当婴孩才刚生下来，哇，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第一天当妈妈把他抱过来的时候，哇，他就会啊拼命的去找妈妈的奶来吃啊，这是一个本能。那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像这个婴孩爱慕啊，爱慕灵。爱慕妈妈的奶一样。那我们不妨想一想，我们对神的话语啊，是不是有这么渴慕的心啊？有没有这么渴慕他？还是只是说啊，为了啊，好像啊，既然当基督徒嘛，我就是啊，看一下圣经啊，还是只是这样子的话呢？但这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有一颗像婴孩爱慕啊奶的心一样。好，那我知道呢，有一些人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从。有些人可能会有一个理由，就是说啊，因为我看圣经的时候啊，我看不太懂，好，我读的话，我不知道他讲什么。那我在家里呢，我就想这个问题哈。那我就想起说啊，当我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啊，在早期的时候，有人用一本书叫做《荒漠甘泉》，我不晓得现在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本书。哦，《荒漠甘泉》它里面呢，他会要你读一段经文，然后呢有一篇文章啊，一篇短文啊，它来帮助你来思考。好，那现在比较少人用荒漠甘泉，我就想到说，我们之前我们也在看这一本叫做灵命日粮，我不晓啊，看过这本有用过这本书的小册子的举下手让我知道一下。哦，对，好，也有一些人哈，对，灵命日粮。那 我以前看这个呢，我觉得对我帮助蛮大，因为呢，它就是里面有几节的经文，然后呢旁边有个短文，好，那我就特别再把它短文看一下，我觉得短文确实跟这个经文其实给我们可以给我们有很好的醒思，而且呢，它里面有一个读经计划，当你按照这个读经计划来读的时候，那就一年就能够把圣经整个读完一遍，好，那这样可以帮助大家能够来读经，那我就跟他们联络，我上礼拜就跟他们联络，哎，结果很快他就跟我回应了，他说如果我们要的话他可以寄，看我们要几本，他可以寄给我们但是呢如果说你们要再得到的话呢，里面呢里面就有你们可以把你们地址填好，那这个也不用贴邮票对，要贴邮票，贴邮票以后呢再寄过去，那以后呢每一个月他就会按时间把它寄给你们了对，每三个月他一次寄三本对对对对这一本小册子现在一寄的对，这个一寄的话他就寄给你，所以每三个月他就会寄给你如果说你们有兴趣这样来读的话，那等一下寄完会以后你可以跟我讲那万一你还没有时间跟我讲没有关系，因为我已经跟他要了到时候呢我会花给你们，如果你们需要我就给你们那你们拿回去以后你就读，那中间如果说你有兴趣的话，你就对你有帮助，你可以寄，把这个单子填好寄过去就可以了。那如果说有人喜欢用手机用手机的话，也可以用手机版来读就可以了。所以呢我想我们爱慕灵奶，我们爱慕神的话语就好像婴孩爱慕母亲的奶一样，当我们有这个渴望的心我们没有什么借口说读不懂而是说事实上现在有很多工具它可以来帮助我们。那这边第三节他也告诉我们说，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那这一句话是怎么样？当我们尝过主恩的滋味，我们一定会爱慕灵奶。那如果说我们没有爱慕的心我们把它推翻过来讲，如果说我们没有爱慕的心，爱慕神话语的心，那意思是怎么样？意思是说我们没有尝过主恩的滋味嘛，对不对？因为一句话反过来讲就是这个意思当我们尝过主恩的滋味呢，我们就一定会爱慕神的话语。那如果说我们还没有去爱慕神的话语，可能是我们还没有尝试，我们还没有尝到主恩的滋味。那我想为什么会没有尝到主恩的滋味呢？我想有可能就是说，我们虽然来教会，我们还是一样停留在自己的阶段，我们可能参加聚会，但是呢我们可能只是把它参加，只是当作一个活动那我们也可能是可能也愿意参加一些服事，但是呢也有可能我们只是把它当作一个好像做义工，我们只是来做一些事情而已事实上我们不是真正的因为爱神我们才去做的那我就想到说我们当中以前在我们当中有一个姐妹，她就讲说如果说我们有什么活动的话她都愿意来帮忙甚至有一位讲说她的先生如果说教会有什么活动的时候，她跟她讲一声她愿意来帮忙那这个呢，事实上事情并不是这样子了事实上神里面呢，我们一块来做工是因为我们家人在一块，我们要来爱神的心，我们要来建立神的教会，我们才来做，而不是说像外面的团体一样只是来做义工而已。所以当我们愿意，我们能够撇开这一些来这边只是参加活动，我们来这边我们能够将我们得到这个信仰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把我们的生命主权交给他，让神来带领我们的一生。因为如果唯有如此的话，你要就做到这个程度，唯有如此的话，我们才能够去尝到主恩的滋味，体会到神的美善就好像诗篇第八节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我们要去尝它，我们把我们一生交给神，我们就能够去尝到他主恩的滋味。好，我自己的经验，当我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我来到神的面前，我愿意 向他祷告，我因为把我的生命主权交给他，我一直都经验到神对我的安慰，对我的带领。那不妨弟兄姐妹，如果说你们还没有尝到主恩的滋味的话，你们可以试看看，就把它交落给他。好，那我们再看下去哈。那再来呢，就是我们要好，我们要亲近主。那在第四节的时候，他提到说要亲近主，他是活石，虽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珍贵的。那第四节告诉我们说，我们啊要好好来亲近主，信主就是要亲近主，而不那亲近主呢，并不是我们只是在读经或是祷告的时候啊。事实上，我们每天啊，不管什么时间，不管是我们工作啊，不管是啊我们和人相处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来亲近主啊，因为神他是无所不在的神。那这边啊，在荧幕上面讲到诗篇139篇第一到第六节，他讲到说：“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神他知道我们。好，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啊，我坐在这边啊，我或者我在家里，神他是他创造这个宇宙，他知道你，他对你完全的清楚，他认识你。那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不管是我们坐的，不管是我们站的，神他都知道，因为他从远处，我们在想什么，你想是好或是坏，他都知道。对人或许人不知道，但神他都知道。那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深知我一切所行的，你做什么事情他完全都知道。好，那第四节他讲到说，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好，或许我们可以讲的比较美化一点，但是神他知道你在讲什么，你真正的意念到底怎么样。那但这样的神他是这么一个伟大的神，他是无所不在的神，他也不是就一天到晚在那边挑着你的毛病说你又错了你又错了，不是的啊。他第五节他告诉我们说，你在我前后围绕我，他在我前后围绕我，我觉得怎么样，按手在我身上。他为什么按手在我们身上？他可能给我们安慰，他可以给我们祝福，他给我们加力量，他按手在我们身上。所以第六节诗人呢到时候感叹说，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好，这是我们的神。当这样一个无所不在充满能力又爱我们的神的时候呢，我们要不要来亲近他？你不亲近他，哇，未免太可惜了哈！这样一个神，我们要不要常常来亲近他？那这边啊，第四节，好，我好像漏了一个投影片了，没关系，我念给你们哈。啊，在第四节呢，他也提到说，主他是一个活石。啊，什么叫活石？就是这个是活的石。如果说你们读旧约的话，就知道啊，当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啊，在旷野。啊，旷野你们可能无法想象哈。我们去年底啊，当我们到啊那个约旦跟以色列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哦，什么叫旷野？是光秃秃的一片，啊，光秃一片，什么都没有，连草都没有。但是呢，啊，神啊就在那边啊赐给他们一个灵磐石啊，灵磐石里面呢就能够有一直流出来水，永流不停的水在那边流出来啊，就是这个是灵磐石。那耶稣基督他就是这个灵磐石。那这个活石呢，而且呢他也是建立啊教会的黄角石，好 cornerstone 黄角石。这个活石呢，对后面几个经文他也告诉我们说啊，这个活石呢对信的人他是珍贵的，他是珍贵，但对不信的人却成为绊脚石。好，一个当我们信的人，哇，我们好珍贵，但不信的人却变成他的一个绊脚石，让他没有办法得到这个救恩。那我就想到说啊，两个多礼拜前啊，那我就到我以前一个供应商的啊的办公室去，那跟他里面一个职员啊，就是那边啊谈到福音的事情。那因为啊他是信佛教的，所以呢啊他就一直跟我讲到说啊，他相信的是因果还有轮回的观念。哦，他就一直跟我讲这个。那我就问他说啊，你听到这个道理，你这个道理是从哪里来的啊？他就告诉我说啊，是佛经啊，是从佛经里面写的。那佛经是谁写的呢？他告诉我说啊，是释迦牟尼啊他的弟子 当释迦牟尼他去世的时候他很多弟子就把他生前所讲的话把它记下来。好，那我就再问他说，那释迦牟尼是人还是神？那他跟我讲说他知道释迦牟尼他也是人。好，那我就跟他讲说我们不一样，我们相信的是一位创造宇宙的神。好，这位神呢，我们看到宇宙这么的奇妙，当我们开车来的时候还在跟师长讨论说 有桃花，有杏花，但事实上你看到路旁的花，包括我们人体一些很奇妙的结构，我们实在无法相信没有一位造物主。那我们相信的就是这一位造物主，我们相信的是神，我们不是相信人。那还有呢我再跟他讲说我们认为人的一些罪靠着人的修行没有办法去除，你再怎么样去做功德去修行都没有办法去除，唯有靠着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在十字架救赎我们，我们的罪才能够去除。好，我就这样跟他讲两个。那后来我也请他到教会来，但是他说他要考虑看看。那这个呢就会想到说或许他将来会来，或许将来不会来，但是也让我觉得说真的是没有办法耶稣基督他就是活石，所以这活石呢对我们愿意相信的人他是珍贵的，他是宝贵的，但是对不愿意相信的人没有办法，他就变成一个绊脚石。好，那我们再看第五节。第五节他讲到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好，那他讲到说我们也必须要，除了耶稣基督他是一个活石以外，当我们来到他面前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成为活石。那我们要怎么样成为活石呢？首先第一个呢它是活的，因为它是活石，我们既然是活石我们应该活的。好，那我就想起说有一次呢我就跟一位义文堂一个弟兄，我就跟他谈谈话。那我就问他说你到这个教会来已经多久了？他跟我说已经30年了然后呢他就用开玩笑跟我讲说就好像教会的家具一样好像教会里面一个家具 furniture 就里面的家具一样那当然我知道说他这个是一种开玩笑的但是也不枉让我们来想一想，我们常常来教会，那我们是不是也变成一个死的东西？我们一直没有长进那事实上呢一个生命呢它一定会长进的，一定长进，不会只停留在这个地方如果说我们10年前是这样子，10年以后呢我们的生命还是这样子，好，那这样代表怎么样？我们没有长大，好，这个是死的。活的话它一定会长进，所以巴不得呢弟兄姐妹呢，当我们每一年当我们回顾前一年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察觉到我们生命的长进，而不是只停留在这个阶段。好，那再来呢是要成为这边第五节他告诉我们说被建造成为灵宫，我们变成建造灵宫的一份子。灵宫就是我们的教会成为建立灵宫的一份子。好，那所以呢我们在这边我就很盼望弟兄姐妹我们都可以分担一些事工那这些事工呢并不是要减轻我的负担，最重要呢是能够借着这样的服事能够帮助弟兄姐妹能够成长。我就想起说我来这边我整个感谢神说因为我成为基督徒以后比较有机会参加一些服事可能有当过带领诗歌，就像 Christina 刚开始一样当过主席，当过带领小组的小组长那也有可能做一些杂物啦，做事情那来这边以前呢是负责原来那个教会的PowerPoint 的制作 PowerPoint 的。那我原来虽然说我以前是在也教过一阵子 PowerPoint 就在我们那个公司的训练班但是那个是以前，那后来又有一些新的功能，但是我就发觉说当你有这样一直去做的有一些服事的时候，事实上你就会你的技巧就会更加的好，你所学到更多。但最主要怎么样，不管你做怎么样的侍奉，当你有一个愿意做的时候你对你的生命对你的信心都是一个 很好的操练。所以我也想说，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灵工的一份子，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一块来参加服事。这个服事除了值得做，也能够担任一些，如果说神要给你恩赐的话，你也可以担任领导，操练你在生命方面，或是在你的信心方面，在爱心方面操练。因为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凡有的都要加给他，还要加给他，凡有的你有的他加给你，凡没有的你那原来也有的话都要把它夺起来。所以我们我们要好好的，我们要在能够服侍的时候，服侍可以增加我们生命的成长。好，那最后呢就讲到说成为金针的祭司第九节。好，好不好，我再请你们一块帮我读第九节，预备，请。好，这边是讲到金针的祭司。我不晓得大家祭司是做什么的啊，祭司对献祭用的。当在犹太人以色列的人说他是献祭的啊，那事实上在天主教的里面呢他们对神父，我们这边是叫中文叫神父，那事实上英文呢就叫祭司，就是 priest，事实上就是祭司。好，好像说当我们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就一定要去找一个牧师，好，或者找一个属灵的长辈，好像他为我们所祷告为我们向神所祷告的话会比较有效。但是呢，这经文告诉我们呢，不是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祭司就是说你每一个人都可以为别人献祭，所谓献祭是我们祷告，向神祷告，而且可以向别人代求代求，每一个都是祭司。而且呢，不但是祭司，每一个人不但是祭司，而且呢他是金针的祭司金针的祭司。金针什么叫金针？金针当然是王嘛是王的祭司，是王的祭司，是 Roya， 是王的祭司。所以呢，我们不要小看我们向神的祷告。好，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金针的祭司，我们不要小看我们的身份，我们可以祷告。但是呢，重要是怎么样？你要自洁啊，自洁。因为呢，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你要自洁才能够做神贵重的器皿。当你有这个心的时候呢，神他必定垂听。那我们再看最后一个就是宣扬上主的美德。好，这边讲到说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好，神他使我们走出黑暗进入光明，好，神救赎了我们。当我们得到这些以后，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是不是很愿意的来跟别人来分享神在我们身上的奇妙作为，好叫能够有更多的人也能够得到不管是你在某一个任何场合，当你有机会的时候，你就可以告诉别人神在你身上里面的一些奇妙的作为。所以呢，我们做一个结论，我们不知道神他为什么拣选我们就像我们今天的题目说为何拣选我，但是呢，当神拣选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感恩的心，我们可以弃掉我们一些内心不好的思想和行为，常常用神的话语来提醒我们，常常用祷告的心求圣灵光照我们，能够弃除这一些。然后呢，我们要用渴慕的心来读神的话，就好像 baby 读小 baby 婴孩他渴慕妈妈的奶一样，那种心唯有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生命得以成长，而且呢可以让自己这样的话就可以成为教会的活石，能够一块来建立神的教会。那我们可以成为金针的祭司，我们可以来宣扬上主的美德。好，这是我们今天，好，那我们一块。